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那我们这一门课，那当时师父感觉到上这样的一本书，可能会让大家非常的吃力啊，因为谈历史、谈文献非常的琐碎啊。所以后来就觉得说，那这一本书它其实。在从第九章开始啊，那其实在谈法门的部分啊，所以师父就想说，我们就把它拆开来。我前面看历史，那法门它当然也还在谈历史，只是说我们着重在怎么修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取舍，那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进行方式里面得到法益。才比较不会就是听不懂啊，听不懂，然后就没有信心或者没有兴趣啊。那在我们目前在进行的呢，就是文殊法门啊的一文殊法门。那这个主要内容从第十二章《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讲，第十二章。的内容啊，所以前面谈这个佛教兴起的一个脉络啊，那后面就是谈这些大乘的法门。其实大乘法门，它有一些部分也会牵涉到我们先前所谈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这一个，在这个我们补充讲义啊，所以师父这边就开两条战线啊。虽然准备起来比较辛苦，但是希望对大家的一个学习是比较正面的、欢喜的。学习佛法如果是这个郁闷的话，是一个师父觉得很罪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在学习上面的一个欢喜。但这是主要是一种宁静的欢喜，不是一种躁动的一种欢乐哈。那在文殊法门这边有谈到，就是文殊菩萨在这个补充讲的第一页这边谈到，他从东方来啊。那东方呢，基本上他是从东方的他方国土，但是导师在读这个经的时候呢，他会用一种佛教史地观的一个角度来思维，就是说。十方东西南北，你为什么不挑西？为什么不挑北？为什么偏偏挑东？那导师认为，就是这跟他们的这种意识是有关系的。他可能觉得他们就在东方，所以他们在谈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会把这些内心的一些意识呢显现出来，在这一些很维系的地方。那这些四种的这一个前面谈这个提婆达多破身啊，乃至于后面谈到第二次劫集700劫集东西方位的戒律的一个争论啊，东方它是比较开放，因为它是工商业发达啊，开放可以那个收钱啊，早期呢出家人只能托钵托食物啊，不能这个。托这个钱的，但是工商社会发达之后，大家都忙哦，所以变成是一个，他们就做了一个变通哦。但是西方的这一个师父来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搞哦？可以这样做，就呵斥他们，就两方面就开始起了争论哦。所以这个东方啊，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对戒法是比较弹性的。他重法，然后律重这个根本，他重的是修行的部分。但是西方呢，他这个在这个地区的这些出家众呢，他比较严谨，就是说轻重要等持，各有特色，各有好处了哈。但是呢，轻重等持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就会也发生一些挚爱难行的情况哈。当然你如果太在这个谈弹性的话，那也可能会 流俗，两种发展到极端都不好，所以基本上东方它是比较对戒法比较开放的，那文殊菩萨他又是从东方来，导致说这个东方代表的是大圣的一个方位，从东方那边发展起来的，所以他对这个戒法通常都是比较有弹性的，重法然后律重根本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都会相呼应，那在谈的过程里面会慢慢的让大家把这一些维系数把它连起来，因为开两条线呢比较困难，就是有些东西可能还没讲到这边先出现，其实如果开一条线慢慢讲也会讲到后面忘了前面，所以各有优缺点，所以师父就尝试着采取开两条线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好，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有香港的法友加入课程，那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上一学期最后面所谈，那在第一项谈到的是叙说，谈到文殊他是在初期大乘佛教里面是具有崇高威望的大菩萨，那与文殊有关的教典，不管是以文殊为主体或是文殊菩萨只是参与部分，他们这些教典呢都有一些共通的特色，所以导师呢就把这些特色呢一一的把它阐释出来。那在第三个圈这边就谈到，就是文殊有关的大圣经典在一般大圣的通义之外呢有独到的风格跟倾向。一般大圣的通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这个菩提心的一个修学，这个六度的一个实践，乃至于这种对这个空的一个体悟，但是呢这个通义之外他对于这一个教学的方式呢，那文殊法门他有独到的风格跟倾向，也就是他会用一些比较这个反传统的方式来做教学，那这个方式不适合初学的人，师父一直在这边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文殊菩萨他所面对的呢，以这一个维摩诘经来讲，他面对是十大阿罗汉，一一的对他们提出一些责难，这当然有人看了会不欢喜，特别是学习早期佛教的这一些佛弟子们，这些阿罗汉怎么可以让你白，这是爱怎么骂就怎么骂，有些人会觉得很不欢喜，但是呢师父可以建议大家用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样的一个教典，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以戏剧方式来教学的一种教典，就是说这些元素我们往后看，我们看到它的每一个特别的一些教学方式呢都会有画面的，都能够拍成戏剧的，就是都有一个画面在那边，所以你会印象深刻，那它里面它有一个深刻的意涵，我们必须要站在这个圣意的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文殊菩萨他会做这样的一种所谓出格的语言或是出格的一个动作，他想表达什么，他想要去破除大家对这个善法我们应该去修学的这种执着，善法是要修学，但是你若对它产生执着的时候，那它反而是修道的一个障碍，它所要破除是这一个层次的一个修行问题，所以大家就是用一种比较开放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教典，那也不要为这一些阿罗汉们叫屈，我们应该尊敬他，为什么？若从师父的理解，他们配合演出把自己的这个从在阿含经里面是第一男主角，到这个文殊教典呢变成配角， 就是我们从这样的立场来看这个文殊教典的话，那我们会比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精神，大家都在共同这个完成一个教学，那你不要，也不用觉得说，这些阿罗汉好像蛮可怜，在这边都被修理，其实他们是故意这个配合演出的，那他们心胸也值得我们尊敬。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那相信大家能够比较掌握到这个文殊法门的一个真精神。那在第二大项这边关于文殊的一个传说，主要谈到他从哪里来。他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没有，他没有这么讲，是师父这边开玩笑的。那他是从东方来的。那在早期的藏经的传说都是东方，这是在第一页里面。那在第二页呢，第二页这边谈到了西藏的传说。在第一页这边谈到是藏经里面所看到，那第二页西藏的传说是多罗那他，他是这个16世纪到17世纪的人，他的印度佛教史里面也提到文殊菩萨，那他是现比丘像的，然后呢他来到东方，就是说文殊菩萨在西藏的传说他还是他方世界的菩萨，但是他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印度东方的一个教区，教化的一个地区，所以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来到这边，那导师从这样的一个描述里面，导师也觉得说那应该是跟东方是有关系的，有关系。那东方就是大众部或是分别说部的一个划区。那另外呢，在之前他所译的这个《维约杂难经》呢，里面谈到南方这样的一个传说，那这边导师就做了一个调和，也就是说到底是东方还是南方，其实亦是东方也是南方，因为这些地理位置呢，它其实是东方偏南或是南方偏东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说东方或是南方呢，其实是不同的一个说法，但是只讲同样的一个地区一个划区，所以在这一段的最后就是说，这是出席大圣一致的传说，文殊菩萨从东方来，他的教法代表东方的一个教法，那某种程度他代表就是大圣，不只是他自己本身特别的一些教学，而是整个大圣的一个划区，在东的一个兴起呢在东方。那后面有提到这个下方或东北方，那导师说这是比较晚的传说，那大家了解一下就好。那在第二件事情，就是文殊菩萨他是现比丘像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线索，也就是说文殊菩萨他代表的是大圣，然后他又现出家像，也就是说这很大的一个程度里面，它暗示着什么呢？就是大圣的一个兴起，它还是从出家的一个教团里面产生的，只是说这个出家的一个教团里面，它有是对律制是比较不遵守的，在从文殊现比丘像，然后在这个僧团里面不遵守规定，这些记载来看，它暗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这边谈到是文殊菩萨他是现出家像，那这边导师总共举了在第二页这边举了三个例子，那在第三页呢又举了三个例子，第三页谈到 这个文殊菩萨是要去托钵了，这只有出家沙门生活才需要这样的托钵、哦、那种种的这些文献里面呢，那导师最后就说，从初级大乘经看来，东方来的文殊师利确定是出家比丘、哦、所以这也是强化，就是说到底大乘的兴起主要到底是来自于出家的教团，还是在家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团体？那导师他还是认为主要，我们不是说完全跟在家居士是无关，是说主要跟次要了，主要还是来自于出家的一个教团。所以上述的这一些经文都提示文殊菩萨是出家比丘的一个情况。那在第三大项呢，第三页这边就谈到文殊法门的一个学风，那这边分的比较细，其实大同小异，大同小异。那这边列了很多项，第一项呢提到文殊法门它重第一义，重一切法无差别，也就是在第一义的一个这种体悟当中呢，一切法它是无差别相的。然后另外它是重不退转，这个重不退转也就是重视这种这些教学是能够令听众直入无声。正无声法忍可以把它连结为不退转这样的一个层次。这个大家上过大智度论应该都还有一些概念。但不退转它有好几种讲法，但是无声法忍它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很重要的内容。好，所以这边的导师有引的这一些经文提到，就是说文殊法门呢它不谈二谛，他只谈第一义谛，所以在第一义谛里面呢，我们一般所说的就是这种正世俗导世俗，大家知道这个观念吗？对，世俗里面还有正跟善跟不善嘛，但是在文殊法门里面呢，善不善都不可得，因为在第一义谛的体悟，这些都是差别相。都是这些差别相，在这种第一的正体悟境界里面，如果还有这些差别相，那都是细论相、哦、所以他要这一种去除的就是这一些这种最微细的这一些所谓的差别相跟细论相、哦、所以他谈这个无差别，主要是从第一义的一个立场来谈，然后重视不退转，不退转一种理解方式就是重视能够让众生听众直入无声，或者是说他的一个对象是临近不退转的一些对象，就是已经修学很久了的这一些佛弟子。所以呢，那在这边就是特别的强调文殊法门它重第一义，重无差别，重不退转。那在这边有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这个清净毗尼方广经这边所谈，那这边导师有三行引文，那这边有提到赤兔所说一切言说皆是细论，也就是文殊他说你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些演说都是细论，都是差别说，这个在第一义没有这些内容，都是超越的，超越语言心行除灭言语道断的，这些都是细论，是差别说。还有是喝则结实说，也就是说在这一边呢，这个在这边的教法呢对烦恼态度是呵责的。 那但是他说呢，宝相佛土没有这样的一个教法啊，因为他是纯明菩萨不退转说无差别说，也就是说这些烦恼他体性也是空寂的啊，他们没有在喝着，他们是去观这个烦恼体性空寂啊，教学方式不一样，所以这个不适合初学者。再来第二个就是文殊法门是它是依圣意依法界依解脱而说，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一些内容是依据他的体悟的境界所说出来的，那这种 体悟的境界是诸法实相 的几个境界，圣意法界解脱都是诸法实相的一个译名。那在这边的经文说，这个尊者所说，尊者就是文殊，皆依圣意，或是手如诸所可说，彼之要言，但说法界。这边法界可以理解为这个诸法实相。那法界在般若经还有这个如法性实际等这一些同义语。那主要有这一些。那这边我们特别提看一下这个注脚24，带大家再复习一下，也就是前面有谈到这个东方的这个宝应佛的这个境的国土里面呢，他的教学跟这个持土世尊是有所不同的，那怎么样的一个不同呢？导师说在文殊师利净律经里面呢，里面谈到彼土众生了真谛意以为缘首，就是误入诸法实相是他们的首先的一个目标，最的一个首要的一个修行，不以缘合为第一，也就是他们不去观缘起，对世间的缘起他们是不这么样来修，他们是只观这一个涅槃不生不灭的。那其意义本他是做彼佛刹土他不知苦也不断己不修道也不正灭，也就是说他们不按照四圣谛这样来修，有漏的生死流转，无漏的生死还灭，他们不这么修。彼诸众生众第一谛众诸法实相非众四谛，他们对四谛，这个四谛就是世俗谛，就是要行善啊，要累积功德啊，作为修道之粮，他们不做这些教学，他们就是教怎么样误入诸法实相，那当然那边的众生应该都是立根的。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从东或是从南方世界来，那边的佛法是以了达真谛，也就是圣义谛为先，不如此土的佛法以缘起四谛还有世俗谛为先要。那这边的经文里面的所说的此土跟彼土，那导师他就有做一个说明，也就是说这个从经的描述就是这个世界跟他方世界，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转换到印度来的话，那就是这个东方跟这个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差别。所以此土呢代表是世尊以来传统的佛法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连结，那文殊所宣扬的彼土佛法就是出现于东南印度的大圣，这个此土彼土导师说可以这样子来做理解跟连结。那再来第四页呢就谈到文殊师利所说之法呢依于解脱，所以依于法界依于圣意依于解脱有这些内容。那再来第三项呢就是文殊法门他依自己体悟的这一个圣意法界跟解脱呢直接开示，也就是直接开示让这个众生误入 那这边有提到文殊法门不是像世尊那样依众生现前的身心活动，也就是运出界缘起，然后次第的引导这个修学者去入，他是依自己的体悟的这种圣意法界解脱呢，直接的开示，那也使人能够当下悟入这样的一个圣意法界跟解脱。那这个大家如果印象中是不是有提到，它其实跟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的学风是一致的，就是他不会告诉你怎么修，你问他什么问题他还反问你，你这个问题的一个合理性，也就是说他认为你问问题的时候已经带有执着某一些概念，他是要你去反省而去离去这些执着，那这个是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风格。那其实文殊法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第四项谈到这个文殊法门跟传统的佛教佛法不相合，也就是这边有提到，就是说他的一个教法跟这个传统佛教的内容是不合。那导师有提一段经文，这边经文谈到有500个比丘这样讲，他说我不想见这个文殊菩萨，也不想听到他的名字。文殊菩萨在哪里呢？我们都应该远离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如是文殊师利忆我犯行，就是他所教的，我们世尊是说要修这个清净的犯行，但是他都呵责这些犯行，所以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也就是这边有提示到，就是文殊菩萨他这个开示的一个内容呢，常常都是违反传统的教学的。好，那在第五项就提到文殊法门他使用出格的语言还有行动作为教学的方便，这就是比较戏剧化的一个方式。那这边的第一个圈呢，第四页的第五项第一个圈有谈到文殊法门独到风格在语言表达上是促使对方反观或者是反诘的、否定的、超越常情的语句，然后让这个对方呢感到震惊然后能够当下悟入这个诸法实相，他的一个方式是这个样子他这边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一段经文很快的讲，就是阿舍世王他犯了这个忤逆罪。他杀了他爸爸了，忤逆大家知道吗？杀父杀母杀罗汉除佛生血跟破和合身他犯了这个忤逆罪，他杀了他父亲，他内心有疑悔。那有一次就是他请文殊菩萨去应供，他吃完饭了，他就拿一张这个椅子，这个鸡呢字典上都讲是桌子但是它可能可以拿来当椅子用anyway 它就是坐在上面它就问说希望你能够解我狐疑，就是让我这个罪呢能够忏除然后变成得到清净。那文殊菩萨说你不要傻了不要说是我，就是这个恒河沙佛的这个佛他都没办法帮你这个洗脱你的罪结果这时候这个阿舍世王一听完就从椅子上掉下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所以他很多东西都可以拍成这个戏剧，所以很有这个戏剧效果。那这样的对话什么意思呢？主要这个文殊法门导致后面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罪它的体性不可得不可得的东西你要这个诸佛或是我文殊菩萨 如何来帮你洗呢？一个不可得的东西如何 来洗，也就是佛他这个是这个导师在第四页最最下面这边所说，他说其实这是说佛了觉佛觉了一切法如虚空，本来清净不可染污，诸法实相是如此。那不可染污的是这个本来清净，一切法本来清净不可染污，也没有染污而可除，也就是没有所谓的罪实有这样的一个染污的东西可以去除去。所以这个所以文殊菩萨他说这个阿舍世王的疑悔呢是这个恒河沙数佛所不能说，大家能够明白里面的道理吗？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一个实有的罪，还要让他去体会这个罪性本空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样子。但是从一般的一种世间的语言，他会觉得说啊，你这个不是让我很绝望吗？他其实是要让你不要觉得说有一个什么真实的法名为罪，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实有的法可得。那你若能够悟入的话，那你其实你就能够得到清净，得到清净。那另外一则就谈到就是这个诸法无形经里面，那文殊师利就为这一个就回答佛的问题了，那当场有很多天子，那文殊师利菩萨呢他就说了一段这个法义，那说得非常的好，那诸天呢都非常的欢喜，然后赞叹他说文殊师利名为无碍师利，说法无碍，无上师利，就是智慧非常的高超，功德非常的殊胜等等，就是赞叹他。但是文殊菩萨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哎呀不要这么说啊，不要这么说，他说不要这个取相分别。文殊菩萨我不见这个诸法有中有下，有上有中有下，你刚才说我是无上我是无碍，哪有这一些法，所以他讲完这一些内容之后呢，他就说我是贪欲失利，在第三行我是嗔恚失利，我是愚痴失利，我是凡夫，我是外道，我是邪行人。那导致说这样的一个经文是不能依这个语句这样来解说，哎，就是文殊师利他就是有贪嗔痴，他是凡夫或是外道或是邪行人，这样的一个语句呢他其实是要表达深一层的一个意涵，也就是说一种老实说这类语句呢就是所谓的密语，密语就是没办法很清楚的一个，就是说这个 句子本身它是模糊不清的，秘密难懂的，所以需要解释的，所以这就成为文殊法门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在学习文殊法或者在读文殊法门的教典的时候呢，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些句子呢，我们不能用我们一般在学习，比如说阿含经里面的这一些一个内容来理解它。阿含经它谈的是一种缘起四谛这样的一种次第的一个内容，但是在文殊法门它是要让这个学习者呢能够反观，然后直接悟入这个诸法实相。所以这个文殊师利他一开始就是说你们不要取相分别，分别有一个法名为无碍在我身上，我身上还有所谓的无上这样的一个特质，这些形容词都是在描述特质，没有这一些真实的法，这些法无有真实，那相对的我当然也可以说我是贪欲嗔恚愚痴，这些法也都没有真实。那从这一个对天子来讲，他们因为取着分别，所以对治他说其实 没有所谓的这种真实的法叫无爱，真实的法是无上，哦，那没有这样的真实的法，所以你我可以是贪欲的、嗔恚的、愚痴的，哦，这样的一个语词加在我身上，都不会改变，哦，这个一切法本来清净这样的一个情况，哦，主要是要教导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总而言之就一切法无有实性，那这些天子呢，你们是所说的无爱无上呢，都无有实性，但是你们是带着有所着的一个概念来赞叹我，这是不对的，哦，那所以我要纠正你们，哦，那因此就说我是这个文殊呢，他是贪欲嗔恚愚痴，为什么？因为这些法都无有实性，加在这个文殊上面，它也不会改变文殊本来清净这样的一个实相，哦，好，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密语，需要进一步的去解释的一个情形。那第二个就是出格的一个行动，哦，那这边谈到第一个就是不尊重律制，那出家人呢有这个与安居三个月，哦，那要住在一个地方，但是文殊菩萨呢到处去乱跑，哦，他到这一个波斯匿王的这个王宫里面跟才女，哦，混在一起去教化他们，哦，然后呢也到这一个淫女，也就是这个红灯区啊，哦，去教化这一些淫女，那然后呢也在跟小朋友混在一起，哦，这各一个月，哦，都没有在僧团里面，那大家是知道了就要把他这个驱病出去，哦，那也就是说他不遵守规定要把他赶走了，哦，那导致这个是以出家身份而做不尊重律制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在经典里面呢其实这个大家社会才了解啊，原来文殊菩萨他是不拘小节，哦，然后到需要去度化的地方去利益众生，哦，然后其实他这样才是真正的这个，哦，所谓的度化众生，而不是像他们乖乖的在一个地方安居三个月，哦，他最后在经典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哦，那再来不拘泥于严谨的一个生活，哦，那在这个文殊师利献宝藏经里面有谈到文殊师利回答大家社的一个问话，哦，他说这个他呢他是随一切人本性而说法，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的根性是怎么样，那我就为这个人施设适合他的一个教法，令得入律，哦，让他能够得到这一个戒法的一个功德，哦，又以这个戏乐而教授众人，哦，或者是这个以这个苦行，导师觉得这个供呢是苦行的一个讹物，哦，或是这个游观供养或者钱财交通等等，反正就是用一些非传统的一个方式呢来这一个施舍利益众生的一个方法。那在这个引文的倒数第二行这边提到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来做呢，哦，因为人之本性若干不同，每个人的这一种过去的这种因缘，宿习的因缘跟熏修的这一个熏修之行呢，也就是大家的这个过去的一个背景不一样，每个这个兴趣啦，或是性格等等都种种不同，你不能用一种统一规格的方式来教导，你要针对他的一个特质呢来施设教法，哦，所以他就用种种法呢而使令他们入道，哦，意味说若干种法而得入道，让他们能够入道， 所以导师在这个引文后面就说，佛法的目的呢，在乎度化众生，那需要适应众生的根性跟好要，适应众生的方便是不能拘泥于严谨的生活，那这当然是一个大原则啦，大原则。那文殊不拘小行，扩大度化众生的方便，也缩短了出家跟在家的一个距离。那如这《维摩诘经》里面的维摩诘居士，那他现在家的居士身，那所做的这个方便度化，与这个文殊菩萨以出家身份所做的方便度化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文殊法门所表现的大圣风格呢，是严重冲击传统佛教，在佛教界引起广泛的一个影响。所以师父有听说在佛教界有人对这个，特别是维摩诘经，有人是非常的不欢喜，特别是在南洋国家有听说有这样的情况。那刚师父有解说，其实大家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内容。好，那再来第三就是这个戏剧化的害佛。那文殊菩萨就拿这个剑要这个杀佛了。那这个主要这个动作呢，在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文殊做出要杀害如来的动作，由佛的制止，指大家误解到一切如幻，彼无有罪亦无害者，谁有杀者，何谓受养，也就是观察这些我们本来有的这些观念呢，都没有一个真实的法。所以这个观察思维本际，本际就是实际，导师这边挂号，这个方挂号里面其实就是他的一个替代的一个同义语，也就是观察思维这个诸法的一个本性，能了知一切诸法本息清净，皆无所生，也就能够直接悟入，其实我们之前所认为的这一些观念其实是带有执取的。如果我们能够破除这些执取，那我们就能够悟入这个诸法实相。那这个是他的一个教学方式了。那上一次应该谈到这边，那导师有说文殊菩萨这样的一个出格的语句跟行动，在印度呢，到后期大圣时代是好像看不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中国祖师身上有看到一些，比如说这个南拳斩猫，大家听过没有？有两群的这个出家师父在这个争一只猫，那南拳就是说，你们如果能够说出个道理，那这只猫就可以活下来，就大家都说不出个什么道理，结果那只猫就被南拳和尚给斩了。这看起来就是杀生嘛，但是他基本上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要让大家误入比较更深一层的一个诸法实相，他是比较就是所谓的出格的动作了。那最后是这个赵州，应该是赵州和尚回来，那他就做了一个回应，他也没有讲话，他好像就是把鞋子摆在头上就走出去。那南拳说，哎呀，当时你在的话，这只猫就活下来了。就是说在禅宗里面它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着了。那上次好像跟大家谈到这个丹霞烧佛，那刚刚谈到是这个南拳斩猫，其实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好，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回顾也这样，时间也差不多了啦，那主要是也带大家复习，那也让这个新加入 的这个香港的法友呢，你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课程哦。那我们下一次就从这个第六项第六页这边的第六项开始。那导师这边提到文殊法门，它的一个对象很多都跟天神有关系，都是天神的哦。那这象征的什么意涵呢？导师在看这个经典的时候，他都会去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对象的身份是怎么样，发生的地点是在哪里等等，方向在哪里，所以他都有一些这种微妙的观察，也能够提出一些他所观察到的心得，那我们可以从中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上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导师的这一部《出席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那我们大家把东西收一下，然后我们最后做个回向。